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经济复苏之路。1933年大萧条对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影响已经触底，一些地方开始隐约地显现出微弱的复苏迹象。不过在许多受打击极大的工业区，即使形势开始好转也几乎看不出来。虽然欧洲其他的主要经济体开始复苏，但是法国却在经济萧条中越陷越深。那年夏天，在伦敦召开了旨在稳定货币、停止关税战的世界经济会议，那是唯一一次为就复苏措施达成国际协议的努力。但美国新当选的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使会议的愿景付之东流。罗斯福不出意料地以刺激美国经济、照顾美国的国家利益为绝对优先。他甫一上任就降低了美元对英镑的汇率，此举进一步确立了各国自扫门前雪的行为模式。各国应对危机的方法不同，行动的步伐各异，没能通过协议建立国际贸易制度，无疑拖了经济复苏的后腿。民主国家开始跌跌撞撞地走向复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承认，即使对职业经济学家来说，经济也是一团乱麻，难怪政府领导人几乎从来不清楚自己该怎么做。到1933年，英国这个除美国以外的全球最大经济体开始走出大萧条。次年，英国成为第一个超过了自己1929年工业生产水平的国家，虽然那不过是说明了整个20年代期间增长率的低下，说明最坏时候已经过去的另一个指标是失业率的下降。1933年失业人数从300万减至250万，然而下降仍然极为缓慢。英国的失业率在1932年是 17.6%，到了1935年才降到 12% 到 13%， 在受大萧条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失业率仍在 50% 以上。1932年，在共产党的支持下，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北部的几千名失业工人举行了向伦敦的饥饿进军。拉姆齐·麦克唐纳首相的政府如临大敌，警察与游行的工人发生了暴力冲突，局面大乱。一份得到广泛支持要求废除家庭经济调查的请愿书被警察没收，没能呈交给议会。1936年在英国东北部受经济萧条重创的造船城市贾罗，大约200名贫困的失业工人向近300英里以外的伦敦进发，赢得了公众的广泛同情。他们带来一份有 1.1 万当地民众联署的请愿书，请求政府对他们民生凋敝的城市伸出援手，但是政府却拒绝接受请愿书。英国政府坚持正统的财政政策，努力保持预算平衡，使用赤字财政来应对大萧条的非正统方法仍处于萌芽状态。凯恩斯尚未确定他的反周期经济学理论，华尔街崩盘后不久，凯恩斯曾预言伦敦不会受到严重影响，说我们认为前景绝对是振奋人心的。后来他一定因此言而倍感尴尬。大萧条强势来袭之时，实行计划经济，通过借贷来促进增长的最大胆蓝图是奥斯瓦尔德·莫斯利提出来的。此人无疑能力过人，同时又野心勃勃，急躁冒进，没有固定的政治归属。出身贵族的他一度是保守党人。20年代初，他对保守党感到失望，遂脱离保守党，成为独立的议会议员，后来又加入了工党。他在社会和经济政策上的立场显然是左倾的。他在自己关于通过赤字财政来刺激经济的主张遭到断然拒绝后，就带领一批人脱离工党，自立门户，名为新党。在1931年的大选中，新党没能赢得像样的支持，于是莫斯利开始转向极右，他公开表示对墨索里尼的崇拜，于1932年建立了英国法西斯联盟，此后在政治上再无建树。1931年夏天财政危机期间组成的国民政府内阁只有10人，由来自工党、保守党和自由党这三大政党的大臣组成。很快，斯坦利·鲍德温和内维尔·张伯伦 就成为内阁的领军人物。鲍德温是保守党人，担任过首相。张伯伦的父亲约瑟夫是著名的自由党政治家。异母长兄奥斯汀曾担任外交大臣，帮助促成了1925年的洛加诺公约。不过1929年到1931年间，工党政府的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保住了职位。菲利普·斯诺登起初也仍旧担任财政大臣。工党因为麦克唐纳和斯诺登加入政府而发生严重意见分歧，在斥他们二人为叛徒的一片责骂声中将他们开除出党。两人只得另起炉灶，成立了国民工党。为了保持财政的稳健，斯诺登提出了紧急预算，不出意料地引起了他原来所属的工党的怒火，包括削减开支、提高所得税、降低公共服务部门雇员的工资和失业救济金在内的紧缩措施初次提出时，导致了工党政府垮台。因为许多这类措施超乎比例地有损于社会中最贫穷人口的利益。但是这一次，国民政府依靠下院多数议员的支持，得以力推这些措施，使其在议会中获得通过。提出紧急预算最重要的动机是恢复人们对软弱无力的英镑的信心，但它造成的一个后果是减少了需求，导致了通货紧缩。使英国逐渐走出大萧条泥潭的最大功臣是短期贷款成本降低导致的廉价货币，它引发了住宅建筑的大扩张，也因而刺激了对建筑材料、住房家具、家用电器和其他附带产品的需求。即使在大萧条最严重的1930年，英国也建起了20万所新房子。1934年到1938年间，平均每年的新屋落成量是36万所。从1934年到1939年，政府为了清除贫民窟，拆毁了约25万所不适宜居住的房屋，还为建造福利住房，在英国称为政府公屋，提供补贴。在苏格兰，拆旧房建新房的工作主要由市级政府承担。两次大战之间的几十年内，苏格兰共建造了30万所工人住房。虽然到了1939年，仍然有 6.6 万所房屋被认为不宜居住，另外还需要再建20万所房屋才能减轻工人住房严重拥挤的现象。英格兰和威尔士一些进步的市级政府也推行了住房建筑的大型项目，不过30年代期间不靠政府补贴建造的新房子要多得多，在总共建成的270万所房屋中占200万所左右。这些房子中四分之三由各个建筑协会出资建造，建筑协会还为买房者提供房屋贷款，其掌握的资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大为增加。私人建筑业兴旺起来，特别是在英格兰南部的城郊地区，这里土地供应相对充裕，建筑成本不高，住房负担得起，房屋贷款利率很低。国内需求的上涨，新兴的电化学工业以及汽车工业出口增加也促进了经济增长，汽车的普及给政府带来了宝贵的收入。1939年汽车税收对政府收入的贡献比1921年增加了5倍。法国和英国一样，也试图通过财政紧缩的正统手段来重振疲软的经济，政府开支巨减，校舍、工人住房和其他房舍的建筑资金均遭到大幅削减，臃肿庞大的官僚机构自然也成为紧缩的目标。此举得到了公众的支持，但是政府绕过国会发布法令实施的财政紧缩措施影响了所有国家雇员的薪金、养老金和福利，造成失业率升高，并开始侵害退伍军人和其他公众的利益，这造成民众不满迅速膨胀，政治动荡日益加剧。法国出于政治考虑，不肯效仿其他国家来通过货币贬值推动出口，像法国那样坚守金本位的国家越来越少。其中比利时于1935年3月终于改弦更张，将货币贬值了 28%， 生产和出口随即开始复苏，失业率骤降。然而法国仍然不为所动。不过1936年9月贬值还是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左倾的人民阵线政府本来信誓旦旦要捍卫法郎，但重建军备需要大量资金，政府不得不令货币贬值。1937年6月法郎又贬，1938年法郎再贬，不到三年法郎就贬值了三分之一。从那时起， 法国经济才开始有了较大的起色。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认为，只能使用古典自由主义的正统财政手段来管理经济危机，直到市场经过调整后恢复增长。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却另辟蹊径，丹麦、瑞典和挪威都在大萧条中受害不浅。丹麦和挪威的失业率高于 30%， 瑞典的失业率在 20% 以上。农产品价格下降和出口减少对丹麦的影响尤为严重。战后，三国的政府都根基不稳，国家进一步分裂和政治走向极端似乎都可能发生。然而，丹麦在1933年实现了政党之间的整合，瑞典和挪威紧随其后，以此为平台，这些国家内部就采取何种经济政策来大力推动萌芽中的复苏，达成了高度的一致。丹麦是领头羊，1933年1月，因为需要就克朗贬值的问题达成协议，社会民主党和农民党做了一笔交易。社会民主党支持有利于农民的保护主义措施，农民党则支持缓解失业的措施和福利政策。瑞典和挪威随后也做出了类似的安排，特别是在瑞典，政府依靠新达成的务实的协商一致，引进了反周期的经济政策，旨在通过国家投资公共工程建设来解决失业问题。这在经济复苏中的作用有多大并不清楚。复苏早期，赤字财政的程度不深，在反周期政策的效用逐渐显现出来之前，复苏就已经开始，并得到了货币贬值和出口增加的助力。即使如此，为摆脱危机而达成的协商一致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它为建立在政治稳定和民众支持之上的福利政策奠定了基础。斯堪的纳维亚各国采取的政策大同小异，这反映出他们之间的高度合作，不仅因为他们需要缓解各自国内的紧张，而且也因为他们对国际事务，尤其是德国形势的忧虑在日益加深。独裁政权有自己的复苏之路，意大利由法西斯掌权这个事实本身并不能抵挡来势汹汹的大萧条。事实上，意大利于1927年采取的通货紧缩政策在华尔街崩盘之前就已经削弱了意大利的经济。墨索里尼认为意大利的货币里拉估值过低，150里拉对一英镑犹如意大利的国家声誉，于是调整了里拉的比价，改为90里拉对一英镑，之后又采取了通货紧缩的措施。里拉升值本来是为了展示力量和政治意志，却产生了破坏性的经济后果。从1929年到1932年，意大利的工业产量下降了近 20%， 失业率增加了两倍。侥幸没有失业的人尽管保住了工作，但工资减少了。虽然从1932年到1934年物价巨降和政府发放的家庭补贴不仅弥补了工资减少的损失，而且增加了实际收入。1934年每周工作时间被降到了40小时，主要是为了减少失业，但并未调整每小时工资来补偿工人因工作时间缩短而失去的收入。自1935年起，实际工资再次下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仍未达到1923年的水平。墨索里尼政府应对大萧条的办法是加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公共工程开支大为增加，国家出资收回土地进行再开发，这在意大利并非新鲜事物。但是1870年后的半个世纪内，政府在这方面的开支是按1927年的物价计算 3.07 亿金里拉，从1921年到1936年之间却猛增到 86.97 亿金里拉，这帮助降低了失业率，却无法阻止物价上升，也不能提高生产率或推动技术进步。政府高度重视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推动小麦战役，还对进口农产品征收高额保护性关税，这些措施增加了小麦生产，提高了作物产量。到1937年，小麦进口减少到20年代末进口量的四分之一。然而，这个政策造成了粮食价格的上涨和大多数主粮平均消费量的减少。也是在大萧条期间，法西斯政权终于开始采取行动，落实他宣扬已久的社团国家主张。1934年，22个社团成立，各自代表经济的一个具体部门，组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体化的计划经济。然而，目标与现实相去甚远， 社团国家在实践中笨重不灵，官僚习气严重，不仅不能激发，反而压制了进取精神。在表象之下，实际经济权力仍然掌握在大企业手中。工会1926年就失去了独立性，劳资关系落入意大利工业总会所代表的工业资本家的控制之中。主要工业部门建起的卡特尔及垄断集团确保了企业的利益得到维护。大萧条期间，政府采取的经济措施也有利于大企业，虽然表面上似乎把经济置于严格的国家控制之下。1931年，政府组建了一家国有机构，专门购买经营不善银行的股票，以逐渐增加对银行部门的控制，并在1936年实现了意大利银行的国有化。1933年又建立了一家国有机构工业重建局，来刺激遇震乏力的工业。慢慢的，国家直接介入了造船、工程和军火等重要的工业部门。30年代末，走向独裁的步伐日益加快，国家干预也与日俱增，意大利与自由市场经济渐行渐远，国家制定的规章束缚了工商业领导人的手脚，官僚控制日益增强。不过，企业家起初害怕控制权会被国家全部夺走，后来证明这个担忧并未完全成真。虽然法西斯政府和大企业之间有时免不了摩擦，但是他们多重的共同利益，且不说工业从军工生产中获得的暴利，确保了他们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后都一直紧密配合。总的来说，大萧条发生后的那个十年间，意大利的经济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增长率远低于1901到1925年的水平。国家规定了种种限制，人们时时害怕自己会失业，政治上与政府步调不一的任何表现都可能招致报复，这些都扼杀了人们努力进取的事业心，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到二战开始时才稍有好转。工业产量也是一样，尽管意大利的镇压性政府实行强力干预，但事实证明，意大利走出大萧条的道路比欧洲民主国家的更曲折，效率更低，而且危险得多。1935年10月，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与追求帝国荣耀相比，恢复经济只能向后靠。虽然殖民征服战争的根源是意识形态，但法西斯领导人显然认为，在经济处于严重困难的时候，对非洲进行殖民扩张可以提高政权的威望。经济复苏只是法西斯主义大计划中的一部分。德国的情形更是如此，经济复苏步伐最快的地方也正是大萧条中受害最深的地方。德国经济的飞速复苏引起国内外一片惊叹，这帮助巩固了民众对希特勒独裁政权的支持，使人感到纳粹党创造了经济奇迹。纳粹党上台时并没有促进经济复苏的蓝图。1933年2月1日，希特勒在就任总理后的第一次演讲中许诺要通过两项宏伟的四年计划来拯救德国的农民，并消除失业现象。至于这些目标如何实现，他没有说明，也心中无数。对他来说，经济学不是严谨的科学，而是和所有其他事情一样，是意志的问题。按照他那粗陋的决定论思想，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权力，不是经济学。纳粹党刚上台的几个月，希特勒和他的政权像原来对大企业领袖保证过的那样，致力于改变经济活动的政治条件。左翼政党和工会被摧毁，碎了工业资本家的心愿，劳资关系得到重组，雇主掌握了工作场所的主导权，企业获得的这种新自由有国家的镇压作为支撑，资本家可以压低工资提高利润。然而他们必须明白，决定企业发展的不是自由市场经济，而是国家利益。希特勒把制定振兴经济计划的事交给国家机关的金融专家和经济界领导人去做，对他来说，打造经济充满活力、强劲复兴的形象才是关键。他对经济复苏的最大贡献在于鼓起了人民对复苏的信心。纳粹党的运气不错，他的上台恰值大萧条最严重之时，所以无论哪个政府执政，经济都会发生一定的周期性复苏。然而德国复苏的速度与规模把世界其他国家都甩到了后面，超过了衰退后的正常反弹。初期的复苏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以前已经提出纳粹掌权前已开始实施的一些主张。 纳粹政权采纳了这些主张，大幅扩张了实施范围。创造就业的计划在1932年即已开始执行，但规模很小，不可能对当时的严重失业产生任何缓解作用。1932年的巴本政府在创造就业方面的拨款额是 1.67 亿帝国马克，而纳粹政权在1935年一举豪掷50亿帝国马克。然而，即使纳粹政权的拨款也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 不足以刺激经济复苏。不过，政府大张旗鼓宣传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有限拨款产生的效果，德国似乎又走上了正轨。修筑公路、开挖水渠、土地再开发等就业计划，无论经济价值如何，都相当引人注目。一对对的志愿劳动者，自1935年起，参加公共工程的劳动被规定为义务，更造成了国家蒸蒸日上的印象。政府给的工资极为微薄，但若是不愿意为了少得可怜的工资去做苦工，就会被关进集中营里，被野蛮地强迫端正劳动态度。只要接受某种紧急救济，就会被从失业名单上除名。失业率的急剧下降，失业的确减少了，但幅度不像统计数字显示的那么大，也使人信心大增，相信国家正在积极有效地振兴经济。创造就业，大量投资于建筑工程，对汽车工业实施税收优惠，采取措施加强对农业的保护，防止农产品价格下降，以保护农民的利益。在后来的五年内，农民收入增加的速度是工人周薪上涨速度的三倍，这些都是纳粹政权刺激经济的重大举措。此时离30年代中期还有很久，到那时政府不惜巨资重整军备，使经济复苏再上台阶，完全消除了失业，甚至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希特勒注重有效宣传，汽车工业因而大为获益。他上台伊始就承诺对汽车制造业实施税收优惠，多修公路，并生产廉价的人民的汽车。虽然大众汽车其实到二战后才进入平民家庭。1934年的汽车产量比大萧条前的经济巅峰期1929年高了 50%。公路建设如火如荼，高速公路的开通更是得到了大张旗鼓的宣传。1934年在公路建设上的开支比20年代中的任何一年都多一倍。国家对建筑业的投资刺激了私人住房建筑，众多小公司得以为建筑公司和为想给新家配备家具的消费者提供货物与服务，生意兴隆。德国为刺激经济而采取的政策显然影响到了对外贸易，它仅靠自己的资源无法满足需求，但政府拒绝考虑让帝国马克贬值，这不仅是为了面子，而且也因为人们对1923年的惨痛经历仍记忆犹新。那时的恶性通货膨胀使货币成为废纸，马克坚挺造成了贸易逆差，结果德国愈发倾向于缔结双边贸易协议，而不是融入世界市场经济，也愈加努力实现经济的自给自足。在德国国民银行行长1934年起担任经济部部长的亚尔马·沙赫特的主持下，1931年银行崩溃后，为控制汇率，管理偿债所采取的临时措施执行期大大延长。到1934年，在外汇严重短缺、货币储备急剧下降的压力下，德国集中力量寻求与别国，尤其是与东南欧的国家达成双边贸易协议，由他们提供原材料，换取从德国运来，无一例外总是迟到的制成品。这是德国在经济疲弱的境况中想出来的务实办法，并不是因为他预谋在中欧与东南欧建立统治地位。此法促进了那些地方的复苏，然而随着德国经济力量逐渐增强，那些地区对德国的经济依存度不断增加，逐渐被吸入了德国的轨道。对德国来说，经济复苏本身不是目的，而是附属于迅速重整军备，最终靠军事力量实现扩张的政治计划。到1936年，政府开支几乎比纳粹上台前增加了一倍，后来的两年内又再翻一番，公共开支最大的份额用在了军工产业的发展上，1936年是三分之一以上，1938年则几乎达到一半。 军火工业成了推动经济的最主要引擎。开始时，军队甚至消化不了希特勒想拨给他们的款项，但从一开始，重整军备便是明明白白的头等大事。1934年，沙赫特就通过在国家预算之外的创造性会计法提供了大量隐性资金，打造强大军队的努力自此迅猛展开。快速扩张的军工产业像无底洞一样吸收了大量资本货物和原材料，这方面的开支增长大大超过了消费品的增长。到1935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问题，由于外汇短缺和货币储备的减少，满足迅速高涨的军备需求和拨出足够的资金进口粮食二者无法兼顾。1934年发生了粮食欠收，1933年为推动农业生产提高农民地位而成立的帝国粮食署程序繁琐，效率低下，结果1935年秋出现了严重的粮食短缺，社会动荡的加剧引起了政权的极大担忧，迫使希特勒出手干预，以确保外汇不都用来购买军工产业急需的原材料，也得拨出一部分用于进口粮食。到1936年初，经济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这是纳粹政权为使德国走出大萧条所采用方法不可避免的结果。解决困境只有两个办法，要么缩小发展军备的规模，迈出重新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要么继续推行迅速军事化，后者意味着德国要努力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若是没有领土扩张，就不可能完全实现这个目标，而扩张领土则意味着早晚会打仗。1936年，希特勒必须在这两个办法中选择一个，他会选择哪个，其实早有预示。纳粹党自掌权伊始就隐含了意识形态居首、经济居次的倾向，希特勒的选择明确证实了这一点。1936年，又一场欧洲大战的爆发，开始了倒计时。